那前几年不是有流行一个什么东西呀、啊？你们都有吃过嘛？看你都有吃过，它还会制造酸奶那种东西，有没有？本来是几粒而已，对不对？然后你给它放着，让它潮湿潮湿，一放一点乳下去，它就长很多酸乳，有没有？前几年呢？啊，有吧？你不知道？啊？怎么样？先关掉一下。据说呢，这个东西是好像是来自于西藏还是尼泊尔的那种边远地带，好像有一个研究出来说，这个对色身的那种调节很好，常吃这个的话就不会生病。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也是一种阴慢不断的因果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你放那种东西，你让它发酵，本身就有很多的众生要去那里化生。而要去那里化生，它为什么会本来是一点点嘛，很快哈，很快的，它就拓展了。那你如果不给它死的话，它就你一直分发出去。其实如果说我说一句老实话哈，就是我们现在呢，科学不是正有一个科学漫画哈，他们不是说有一点点那个小树枝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给它演化，对，一下子爆满了整个城市，什么都是。到最后呢，那种东西没有营养分可以吸收，碰到人就吸收营养，而人就变干死了。啊，如果那种东西呢，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变成这种情况。你们听明白吗？这是感得相应的那种化生的那种作用，啊，而很快啊，它发展得好快呢。我曾经看到，三叶当中哦，本来是一点哦，本来是一点呢，三叶当中它居然变成一大碗。我后来我看到这个说，哇，这个太恐怖了，这种东西不能留啊。但是我就想。那我如果让他一直化生的话，那我不是更不慈悲吗？我让那些众生又在尸生当中，又在化生当中，所以我就给他拿去晒太阳，太阳一晒，晒了一天，全部干掉，那就不会再化生了。好，当然，这是不是杀生？是，我是杀生了。如果在杀生当中，我给他念大悲咒水啊，我那时候是故意杀生，没有错，但是呢。我也希望说，人不要去迷惑那个你再把那种东西，然后再喝下去，你不是杀生当中的杀生吗？那好像应该是可以说是细菌吧。可是吃下去那种东西，又有一点像荤泥啊，还是像那种海草类那种东西，那种有一点像那个咖喱，咬下去那种感觉。啊，上工无时间，顶工迄毋是送阁摕一杯互你，我甲你讲莫用。好，所以呢，我们人通常哈，因为妄想的关系，一直去制造这种东西，其实到最后残害的还是我们自己，而我们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好，那么这个是不是招感性？这个就是我们打妄想集。你就是想要这些东西来汇聚，那在哪一个众生身上死亡的众生，他因为业力的关系，因为他不是生命很长嘛，他刹那就来这里化生，刹那就是什么，就跟我们了结那种果报，什么果报呢？我们的磨牙地狱，我们的牙齿事实上是磨牙地狱，是这样石磨地狱嘛。好，一进到我们的口中，我们什么东西都慢慢磨，慢慢磨，就磨到细细碎碎才往下吞。那么。所以说，讲到我们这个色身呢，啊，你要去意它的时候，那身上的众生，所有的众生，他都已经先驱使你，你去替我做什么事情，你去替我做什么事情，好，刷牙、洗脸，然后呢，你先喂我吃东西，我才帮你工作，对不对？你早上起来不吃东西的时候就好难过，好，然后呢，中午再不吃的话更难过，我告诉你们哈。7天不吃东西可以，但是呢，不能不喝水。那你至少用水喝一下也好。可是你们发觉说，有时候真的是不想吃东西呢，但是你肚子里面的众生就告诉你，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然后呢，你再不吃的时候哈，你再就是只是喝水的时候，它就会一种反应，喝水没有东西也没有质的。可是事实上水已经饱满了，但是还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没有质的东西，就是没有吃。好，你在不喂它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上火了。那种火呢，就恐， 你们自己去试试看哈，那饿了他们两餐呢，不用饿到三餐了，饿了两餐就够了哈。他那个整个消化的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有某一股火就上到这边来，他就一直要往上冲，告诉你，这心脏你这家伙不让我吃，就是催促他吃。那我们说过，我们的嘴巴呢，这个嘴唇这个地方就是连接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嘛。好，所以呢，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往下看，苦又有苦。苦苦以及行苦哈，那我们知道有此色身是一切苦的总会，然而苦欲外境传达讯息进入这个色身，即是苦上加苦，叫苦苦。好，这个呢下面又有一个比喻，譬如一个贫穷的人已经很苦了，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这就是苦上加苦。若再加上又失业又生病了，这岂止是苦苦，还要加上烦恼，因为逼急了可能又当上强盗小偷之流，如此之苦更是纠缠不清了。好，那讲到这个呢，有个比喻。好，对，有一个人呢，他杀了人了，他杀了人之后呢，他就被那个官就抓去了。那么曾经呢在我们台湾呢有一个，一次他就是杀了人，然后呢他不是被关捉去的，他是自己去自首的。他大概经过四五年后他才去自首，他去自首的人时候呢，那个整个人的那个脸齁，跟那个身体已经不像他刚开始那时候，已经瘦到那个脸型啊什么的都变了。那本来呢，人家以为那个是一个无头公案嘛，查不出来的。好，那么结果后来呢，那个人他自己说，他说我宁愿呢来这里受这个监狱，就是受这个律法的刑苦，好，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独处啊，躲躲藏藏的。因为呢，被他杀的那个人呢，从被他杀死之后的那一天开始，整天都跟着他。好，然后呢？而且那个还是他的好朋友。好，那你们看现在人呢，有时候为了说一点名啊跟一点利的话，他就会做这种杀人的事情，真不可思议。好，像上次那个桃园县长了嘛，桃园县长一杀就杀了八个。好，我们可以这么说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当然也是他们的工业因缘的成熟。好，可是呢同一家里面的时候，他那个县长夫人呢本身是学佛的。好，他听到枪声的时候，他听到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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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声哦，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人放那个鞭炮嘛，他居然听成是鞭炮声。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佣人，好，他们家佣人他就跟他讲，为什么现在有人放鞭炮吗？你去看看。结果他一出去，最后一个被 bang 好，然后其实到现在他那个县长夫人呢，他也不会恐怖，然后他只是说虽然这个是因果呢，但是一下杀这么多人呢，也应该出来俯首认罪。可是到现在连一个影子都没有。那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民进党的那一个女众，我想有时候我们的舌头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就是有一些女众啊，她舌头很厉害的，她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她下南部就被，就是说啊，先去出公差，就被杀了37刀，然后弃尸啊，弃就不知道弃在甘蔗园还是什么园。好，像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真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啊，我们这个口刀有时候厉害哈，伤人于无形。好，至于说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业力因缘，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呢，到目前为止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找不到。好，那么再讲到我刚刚讲说，好，那个公案就是说一个人呢，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呢，好，那就是身上带很多钱，那么他就跟他讲，好，他就跟他讲说，好，我要去某某地方，那我们刚好同路。好，那就走走走的时候呢，他半路上呢，他就把那个年轻人给杀了，就把他的钱抢去了。抢去之后呢，好，然后呢，在 啊，他就抢去之后就把尸体就随便乱丢，然后呢他就去到某一个，就是去到下一个乡镇。他一进去里面的时候，他就叫那个卖面的哈，说给他一碗面。结果卖面呢一煮来就是两碗，他说我一个人来，你干嘛给我两碗面？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跟你一起进来。他一听了，他吓了，他很害怕了，他就赶快把那一碗面吃完的时候，付了账，他不敢住，就赶快跑了。好，就跑到很晚的地方呢，他又去住那个旅店。他一进去，他说给我一个房间。好，然后那个旅店的老板要给他收两人份，说我一个人来，你干嘛收我两人份？有一个年轻人比你先找进来，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他还进去你要的那间房间。然后结果呢，他一听他吓坏了，他就知道是那个跟来了哈。哎，进去到房间看，哎，那个老板呢、啊、跟那个人呢、啊、他一看没有人啊，你干嘛要我付两人份？那奇怪，刚刚明明进来了，难道他偷跑了？那个店主人就这样讲，难道他偷跑了？这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你敢污蔑我偷跑？吓坏了，那个店主人一坐下去瞪在那里。好，然后那个人呢、啊、杀人那个人也不敢睡了，他说、啊、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啊，那我怎么样能赎这个罪？他说你赶快回去帮我把尸体掩埋起来。好，然后那个石头要堆得挺高，然后你要给我烧一些钱。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跑了，让我做路尸的野鬼呢？好，所以那个人很有修养。好，他就跟他讲，至于你以后的果报，那就你自己看着办吧。结果呢，他就真的就不敢睡了，就跑回去到他杀他的地方，然后呢就把他掩埋，好，就挖土掩埋。他挖土掩埋的时候呢，好，就在那边挖挖挖的埋埋埋埋埋，一边埋一边就喃喃自语了，就讲说，哎呀，我现在已经照你的话做了，又给你掩埋了，然后又烧了，开始在那边烧纸钱的时候呢，正好有人从那边过。有人从那边过就听到说，哎，我已经照听你的话，已经照你掩埋了，你就饶了我吧，怎么样？好，结果就被逮去了，就这样走到回到原来的地方就被逮去了。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样子呢？因为呢，这个跟苦苦有什么关系？他本来呢，一个人心呢起那个不善的念头已经是苦了。为什么？你们何尝觉得说，曾经好，我们都有做错过事情，我们回想起来，好，回想起来就是，其实有时候那也是一种小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要说一句谎的时候，好，我们想要起那个心，想要欺骗对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觉过，那个时候心一定多跳两下，他不会就这么坦然，除非你已经是习惯性的，没有这种习惯的人哈，人家讲说哦、我今天要怎么样子来隐瞒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天你的行动或是你的举止绝对不会自然，对不对？这本来是我们打一个妄想想要做坏事，那已经是一种苦、哦、然后呢，当你做下去的时候，人家可能呢，曾经有一个学生也是如此、哦、他自己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有一个好习惯，你不说我也不问，好、哦，可是通常因为比喻当中很多会讲到很多人世间的事情啊，他每次一比喻完的时候，他自己就耍性子，就走到外面去耍性子。我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搞的？一直到大概半年多后，有一天我自己坐在疗房里面，在那边看书，他就进来，噗就跪下去，然后就开始发怒，他错在哪里。我等他发怒，我说哦，然后他很吃惊，他的吃惊了，他吃惊到，师傅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我是说你怎么搞的啊？你忏悔完就好了啊，回你的房去睡啊。然后他还愣在那里，因为他没想到我是这种反应。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搞？你还不回去？他眼睛瞪那么大看着我，说你怎么搞的啊？我说师傅，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你知道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好，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欺骗我嘛，他起心隐瞒欺骗我的时候，事实上他自己心中已经有那个疙瘩存在，所以当我在比喻的时候，他就心里就抽紧了一下，师父是不是知道了？好，那有时候我突然间用某一方面比喻的时候，他 他就会用更多的那种虚饰之词来掩饰这件事情。那我们也不知道啊，我就想哦，他讲就是这样子的啦，那过去就算了。所以当他来发怒的时候，他很吃惊，他那种表情真的是张大嘴巴很吃惊，说：“啊，师傅怎么这种表情而已？”说：“哦，我知道了，好，我就这样子，那就是像平常事一样，一件事情过了。但是他发怒之后，他会觉得他全身轻松，很愉快。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说，原来师傅不知道，其实他是自己骗自己啊，一个是一个我要骗的，他以为我被我骗了，事实上他是自己骗自己。”那你们有没有发觉说，当我们讲一句谎话的时候，我们要用十句乃至百句来掩饰，都有时候都还觉得很虚哈，心还虚虚的。那当哪一天你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啦，好啦，前后因果就是这样啊，你看怎么办吧。那时候别人再怎么指责，你就比较坦然，哦，我就是做了嘛，我就做了嘛，不然你要怎么样？我已经忏悔了嘛，你要我怎么样？这样过了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真心容易过日子啊。在以前呢，我心里面脑海中呢，就想着说，哎呀，我们中国历史5000年当中，虽然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杀盗淫妄啊，哈，乃至于就是说这种互相残杀事情很多。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社会啊，就是更多的这种杀盗淫妄。我原先想的是说，只有我们现代社会才有。后来有时候看一些我们的历史啊、野史，哇，那时候就已经这么厉害啊！我心里就在想说，哎，我何其不幸啊，看到这些书。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脑海中所接受的是其实善良的，好，其实不可思议啊，没有想到会这样子的事情。怎么以前的社会也是这样？那么以前的社会也是这么阿弥陀佛的。好，我想，哎呀，那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啊？好，不过呢。虽然是看过这些书之后呢，我回过来会给他想说，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道心更坚强，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更不想沦落，我才有机会更往上提。好，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又给他想回来说，还是宁愿用善心看一切事情。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同参道友，或者是说一些居士会跟我讲啊，某某人怎么样，或是某件事情怎么样，我都会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宁愿用善心呢，用好心看一切事情，而不要常常去感应那种不善的因缘，那真的不好。善心呢，我们有这个色身的汇聚，因缘果报的汇聚，那你要加上掩饰，加上各种因缘的话，那就是一种苦苦。好，再来我们讲行苦。何谓行苦呢？也许生活不那么糟，取得眷属又娴熟，与六亲和敬，上敬下和，这该是乐了吧。然世间最极无情者，时间也。刹那之间，霜冰飘白雪，行因不见之下，生命已悄然到了关头，在恩爱和谐的眷属亦必须相离，此时之巨苦啊，一生总算倍增于一般人之苦。原来苦并不是不见了，他只是躲在阴处，让你不见不察而放逸，他则准备蓄势待发，一发则不可收拾。好，这个呢还好，今天呢林波波他们没来。他们如果有来的话会比较深切体会哈。为什么呢？觉得啊，两个老的还相亲相爱，很好很好。哎，会想啊，他这么老了，他就背着腰都弯了，超高了，刹那之间可能都会有一个离开。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呢，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基组最多了哈。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美国那个老年人，他们就是感情很好，那感情很好呢，都活到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我就是因为看过一个老婆婆，那个老婆婆已经80多岁，她先生70多岁才去世。啊，那么她去世的时候啊，哈，他那个先生却一直不肯舍离这个太太，他怕他孤单啊，怕他干什么。那我们呢，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哦，那个老婆婆很阿弥陀佛呢，房间里面是收音机，然后呢客厅里面是电视机，然后厨房里面又是另一台收音机，三个一起放。哎呀，阿弥陀佛，那声音之大。事实上他我很有时候我在想，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得到，我就不知道。 好，可是他就是要很多声音来跟他作伴。那有时候呢，我们偶尔弄一个中国餐啊，或是弄一个越南餐给他吃，他就欢喜的不得了。我看他每天都吃那个冷的哦，很冷的，就是那种白白的东西哈，然后就加一点那黏黏稠稠，就微波一下就拿出来吃。有时候就吃是生的那种大葱啊，哎，有时候偶尔看到一两块那个肉哈，那个肉也是，我那时候我去住蛮久的，住蛮久的，好像才看到一次啊，还两次而已。我大概住有一个月有，可能一个月有。一看到一次两次，他的女儿偶尔来看看他，他每天会就去散步，散步就看到人就很高兴，跟他一起散步这样子。可是呢，你知道哈、哦，我进去住了第一天晚上，那时候我已经眼睛闭着嘛哈，还没睡着，然后在懵懵当中，我就去。那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过说，事实上我们身上也有那种蝙蝠的那种回波细胞吗？我觉得。有人在看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人在看我，张开眼睛又没看到人，好，张开眼睛没有看到人，那就睡了啦。睡的时候，睡到半夜的时候，哎，很糟糕，我们的老人家旁观无力，厕所又在二楼，我就这样懵懵的睡得懵懵的，就摸就摸到那个二楼来了，打一个灯，好，打一个灯的时候呢。那时候眼睛就这样摸说，哎，已经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一个人站在厕所的门口那个地方。好，那我原先不了解，那个人有点老老的，那种秃头，有点秃头的样子。我想，怎么这时候会有人？我是不是看不清楚？你弄仔细也没看到。你去上厕所出来，连续三天都是这样。晚上睡觉就觉得有人看，然后呢，一上厕所就看到一个男的样子。啊，我心里一直纳闷啊，这是怎么搞的、啊？我自己修行不够功夫啊，是怎么搞的、啊？结果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终于解开答案了。那天不，那个女主人很高兴的，就蹦蹦蹦就去拿她全家福的照片给我看，一看就是她那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死了将近十年了，然后老才知道哦，原来如此，因为他每天哈、哦、所站的位置。都是同一个位置，那厕所的位置正对门就是他太太的房间，他就每天站在看着他的房间，这样每天，你看，很多啊，我知道在美国很多。后来我在那边就一直念佛啊回向，然后、我们回到万佛城的时候回到万佛城的时候呢，还就是说给他拔剑，但是到后来我再回去住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也没有感觉有人在看我，但是是不是有解脱，不知道，因为英文跟中文还是有一点隔阂。后来我发觉人的执着对这个语文哈，这英文跟中文还是有点隔阂，因为想说以前呢在中国大陆啊碰到我们一些师兄在告诉我们那种狐狸的故事啊，就讲狐狸精他们碰到的因缘，那狐狸是讲中文的。后来我们去到美国，在这里学的时候，那狐狸是唱英文的。我就想说，哎呀，这人世间真是奇怪，真的、啊，这边的狐狸是唱英文的，在中国大陆的狐狸是唱中文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说，是行因之苦了，他们觉得很快乐，很恩爱，可是。无形当中啊，默默时间潜移默化，哎，时间过去了，刹那之间，这个人突然间趴下去起不来的时候，那时候啊，那种苦啊，是，哎呀，那种苦就是很难说的了。后半生的话，后面的那个人会比较难过，所以呢，还是要有佛法的滋润会更好一点。好，所以我发觉很多人学基督教哈，有虔诚的很多，但是有很多是公式化的，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婆婆讲说哈。哎，老婆婆，你应该多念观世音菩萨啊！我就给他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我跟他讲说，这个就是你们的圣母玛利亚，啊，那一尊观世音菩萨画得很美，你多看他，你常常看他，你就会像他，他就常常在你身边照顾你。所以后来呢，他一看到我，他就很高兴，叫圣母玛利亚，他不是叫观世音菩萨，叫圣母玛利亚。但是后来我心里想，他看的是观音菩萨像，然后心里面是圣母玛利亚呢，也好啦，随便啦。总比啊，总比
他在那边这样打妄想要好得多。好，这个讲的就是行苦。所以说呢，苦是逼迫性，它时时刻刻贴附着您，在您生之时即如影随形，未曾舍离过。再来我们讲急，急是招感性。什么叫招感性呢？急是苦的因，苦是急的果。由我们这个色身的眼耳鼻舌身向外招手，感得外面的境界回音相报。譬如眼看见一个满脸横肉的人，就传达给意，意就从第八寒藏室中找出适当的字句，再传给意。它当中只是一个过程。好，教授口说出批评的话，这个人看起来像强盗。正好这个人听到这句话呢，他又是一个大老粗，有耳闻此二声，传达之意，再翻找第八意识适当的反应，令人生气，此有此理，说我像个强盗，打他。于是一顿老拳下来呢，招感的此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这就是招感性不可思议的业力。好，那么所以前面我们一直有讲过说，我们的眼睛呢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好，我们的耳朵也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好，譬如说呢，譬如说曾经呢有一个女众呢，她本来呢她就是很喜欢呢讲人家的是非。他很喜欢讲人家的是非，也很奇怪的是，他喜欢讲人家的是非，那是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好，那么有一次呢，他终于呢去找到麻烦了。那他去讲了某一家，原来那个太太呢平常是很守规矩的。好，然后呢他就去左右邻居讲，他看到他怎么样，他看到他怎么样。好，那么这个人呢，这个男的本来非常相信他的太太，听久了也就觉得开始怀疑了。人的耳朵是这样，听久了就开始怀疑了。然后呢他又不敢说他的太太。后来呢他太太也觉得奇怪，他的先生怎么搞的，怎么最近他那种态度都转变了呢？就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呢趁着不知道什么生日还是那种结婚的那种纪念日，他们就坐下来，他太太把气氛弄得很好，就问他说，我最近有什么过失，为什么你对我的态度会这样。好，然后他先生就开始发火了，就开始酝酿发火。好，就火发一发，然后他太太就一脸愣在那里，他说，你说的是谁的事啊？因为不相应嘛。好，他脑海中都没有这些事情，他不相应，他说，你说的是谁的事。他先生就骂起来说，你这不要脸的女人还有谁的事，当然就是你的事。他太太一听，怎么你在说什么啊？结果呢他那个先生一看到太太那种表情，以为他原先以为他装蒜，后来看又不像是装蒜，就问他说，某时哪件事情都不是你吗？说那个时候我在哪里，他就开始想他在哪里，然后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有某些人为证，你在说的是谁呀？然后就开始转回去邻居，就开始找，最后找到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一抓过来，那个嘴巴被塞得两边都肿起来了。好，然后呢，被肿起来之后呢，然后大家呢全部就说，哇，这个人怎么能够做邻居啊？好，就每一家的人呢，后来整个村庄的人就去叫他搬家。弄到最后呢，他那个先生也没办法。就带着这个长舌的女人呢就搬家了。搬家听说呢过不了多久了，那一个村庄人又叫他搬家。好，那你们就知道这个舌头啊，好，这个舌头有时候真的也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通常我们今天会受这么多这色身的果报，很多还是来自于这个舌头。但是呢舌头它能不能做好事，可以，可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叫他去做好事，而老是顺着他的习性去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呢？你们相信吗？在你们的公司同事当中，如果你们善于言语，而且是讲好的方面的话，那么一定呢能够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有很好的相处人员。就譬如说有一个媳妇呢，她有一天到师父那里去，她就一直哭诉她要离婚了，她要怎么样。 后来问起来的原因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公公婆婆给他压力太大。那个师傅就说，你公公婆婆给你压力太大，那你想想看能不能从你公公婆婆身上找到好处。他心里就静下想，没有看到好处，没有一点好处。那师傅就想，真的没有吗？说没有。好，那师傅就问他，那你上班的时候谁给你带小孩啊？当然是他们两个老的啊。他说，那不就是好处？不，那是理所当然。那女的就说，那是理所当然。那师傅就跟他讲说，如果是理所当然的话，他可以要求你很高的薪水。在这个时代，谁不要求薪水？那父母亲跟小孩跟你带孩子，他还要给你，就是说还要煮饭给你孩子吃，还要看顾着他，怕他跌倒，种种方面。如果呢，你没有他安心给你照顾，他又不拿你的薪水，这不是很大大的好处吗？谁能做得到？他那太太那个年轻太太一想，有道理哦，好，就回去了，就开始，好，那师傅就讲，你回去开始做功课，好，做什么功课？你就把这一条好处一天写十遍，他就一天起来就写十遍，公公婆婆帮我带小孩是一大好处，这是他们的善优点，我就写，每天写。过了十天之后，他又来了，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他们两个老的比较好相处一点。他讲，那还有没有好处？在想，想不出来就没有，这真的没有啊！他们一天到晚压迫我。然后那师傅就问，他们两个身体健不健康啊？健康啊，当然是健康啊。他健康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大好处啦、啊。什么这也算好处啊？当然啦、啊，他万一两个一起中风，让你去医院奔跑，让你小孩子没人照顾，你怎么办？你在听。也对齁、哦、好，回去加一条，一天写十遍。经过三个月后啊，再也看不到他公公婆婆的坏处。每天呢一大早起来，哇，爸爸妈妈谢谢。然后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那个公公婆婆就看到这个媳妇就很欢喜啊，怎么搞得就转了一个人呢，就好像完全变一个人一样，全家就和乐得不得了。那有一次呢，大概经过半年后，以前呢，以前这个女的啊，就认为阿公阿嬷买东西给孙子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一天呢，她回家的时候忽然间看到呢，好，她的公公婆婆就买一个那个好像那个玩具呢给她的小孩。她一打开进去的时候，她一看到她自己就哭了，就跪下去感谢。为什么？哪有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谁应该买东西给你儿子？你都不买给我，我买给你儿子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他后来呢就去感谢那个师父，他跟他讲说，你让我有一个再生的生命，不只是我，他的公公婆婆也有再生生命，他整个家庭全部再生。你看，同样一个嘴巴，啊，如果这个嘴巴呢跟他讲，哎，这么差的公公婆婆你就离婚就算了吧，那你看就一个家庭就毁了。可是呢，在这样子的当下，看救了多少个人。那这个舌头可以做你们的同参好友善友，也可以做你们的冤亲债主，如何选择在于你们，对不对？好，所以啊，古人有说呢，修口即是修德，守口即是守德，真乃诚实语，在这一张口能守得好，修得正，十恶已经去了四恶，十善已经修好了四善，功德功夫得亨，不为大矣。灭，再来我们看灭。灭是断苦果，因了解苦的因，是自己起妄心邪念招感而来，知苦就能了苦，知道苦的源头，就不再续造作苦的因，那么也就不再集苦的果，因而这就需要道的助缘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灭，灭是可以做的，就是可修性。好，这个灭，灭是可证性，灭是可证性。为什么可证性呢？我们用刚刚那个比喻，那个太太，年轻的太太跟她的公公跟婆婆，她本来只是感受到是压迫，为什么呢？她那种是自私的心，她压迫说，觉得说我公公婆婆侵入她的家庭，她生了小孩她也要管，她要这样子照顾，她要那样子照顾。其实啊，现在年轻人都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总是以为自己比别人会，就是要自己走过那个苦的路啊，他才会就是忍受哈别人的调教。但他没有想过，虽然公公婆婆用的是老方法，那再一辈用的也是老方法，但是呢，人家他嫁出一个这么大学毕业、这么博士、这么好的一个儿子给你做丈夫，你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可见呢，他们就是教的不错嘛。而且你的丈夫啊，你这个先生没有去做坏事，又不是监狱里面的人，可见他们教的是不会错的啦。可是我们人没有这种心呢，因为没有这种心，自己又学得不好，然后又忙，又不肯公公婆婆大，又不肯公公婆婆教，然后这家庭就一塌糊涂。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对不对？嗯，真是，他应该来听这一段话哈。那个，不过呢，好像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也会劝那个老一辈的，就像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我们就劝老一辈的，还让年轻人去带啦。你没事找事干干什么？你现在正好清新的时候你不走，你还去拉那个垃圾来身上背，好，劝久了也有效，就像现在这样，好，就像现在这种成果。所以呢，我们遇事的时候呢，应该要予以颜容，但是能够这样劝人的，现在人也好像很少啊，不是多，很不容易啊。一个尤其是一个家庭里面呢，都是以自私成分为多。好，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说需要道的助缘啊。什么就是道？刚刚那个师父所教导他看出他公公婆婆的好处就是道啊。他说啊，道是止苦的因，停止招感一切能成就苦果的业行业事。所谓道可以说是方法，续可以对治招感苦的方法，使其不现行不续造，也可以说是道理及道路。因为了解道理而往解福脱产的道路而行，就是道。好，那么以那个女众来说呢，她听到这种甘露法语呢，她就是道。那么以我刚刚说的那个老和尚呢，啊，那个老和尚听到就是说教导他那个徒弟的方法，事实上也就是道。他那徒弟不甘止喝那个他那个甘露丸，但是去挑大便他却不觉得苦。那个甘露丸是一小杯啊，那个大便是一大筐啊，两筐。所以有时候人呢很有意思，他小的苦他不能忍，他要去做那个大的苦，他觉得这样还甘之如饴，这样还不错。就像我以前呢，我自己也曾经走过这一条路。我们老师上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做，这个不好，我们就想师父怎么会这么说，所有的人都是好，他怎么会说不好呢？就自己呢就背着背包了，几十公斤的背包就去走了那个几千里路啊。走了中国大陆不算几千里路吗？好，那么他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子走就对了，你就不要这样弯弯曲曲。那我们呢就偏偏呢要去找自己买车票，自己买火车票，自己买船票，然后呢就被挤得差一点手断脚断的，然后呢回来才说，哎，师父当初说的没有错，人家一句话告诉我们是用三秒钟，我们却要用五年的时间去经验。好，那你看我们的生命啊，真的很多浪费在我们这样子迂回的那种绕的路上，真的。所以呢，不过讲起来呢，天才啊，天才快死，他没事干做完了他就死了，有时候玩一玩也可以的。这有时候是开玩笑，开玩笑。如是简略介绍苦集灭道四圣地这般的见解，还只是属于执着此色身的自利见解，过而圆满之，则更有无生世地、无量世地及无作世地。好，那我们所刚刚讲的这个呢，苦集灭道呢，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看一下生灭世地，因为它有生灭法的。好，好，那我们现在要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广如大涅槃经圣横品中说，前面所略谈苦集灭道世地是属于生灭世地，苦则是 随身口意对境界的贪嗔痴三相迁移，即则是生老病死对境界中的成住坏空四心流动，道则对治身口意除贪嗔痴离生老病死止成住坏空的方法，灭则灭有还无，虽然有世间出世间之分别，因同样都是变异，故名生灭世谛。那我们来讲这个生灭世谛是什么呢？啊，我们讲生灭世谛就是说这个苦呢是随着我们的身口意，啊，跟着我们这个身口意对着境界呢，因为我们境界产生这种贪嗔痴呢三种什么现象，他讲三项就是三种现象的互相转移流动。我们身口意真的就是对着三嗔痴啊，贪嗔痴三项的那种转移流动。那么我们明白苦的时候呢，好，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集是因为生老病死对境界中的成住坏空四心的流动。好，成住坏空为什么是四心呢？譬如说，好，母亲生我们，生我们之后就成就这个身体，成就这个婴儿，然后呢从我们成就这个婴儿一直到好我们老70岁乃至80岁叫做住，就是住世的时间。那么在住世的时间当中呢，行因就是坏，好，它默默当中时间一分一秒一直过去的时候呢，行因就是属于坏，好，那么到最后这个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就是空了。好，所以说四心流动，即呢就是因为招感由生老病死呢，然后由这个色身的招感，招感外面境界中的成住坏空四心流动。这道，道则是对治，这个道就是种种的方法来对治我们身口意呢，除灭贪嗔痴，好，除灭贪嗔痴能够离生老病死的四心流动，并且呢止成住，就是停止成住坏空的方法。好，那么灭就是灭有还无，就是呢可证性，灭就是可证性，因为我们照着这种修行的次第的时候，我们可以证到什么灭有还无。好，而这个情况呢我们有讲过说，后面还会再讲到，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我们讲这个观察啊，苦集灭谛也有属于就是说啊，解析空方式跟圆解，啊，就是顿解，知道它的空相。本来这个东西没有在这里，那么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知道这些东西，马上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放上去的，它本来就是一种空相存在，这是圆解，啊，圆的顿解方式。那么灭则灭有还无，虽然说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分别，但是因为呢虽然是灭有还无，因为灭呢也是一种生法，那么还无是一种灭法，所以同样都是属于变异，有所变异之法，故名这个叫生灭世谛。而我们就是处在生灭世谛当中。然知一切生灭之法，皆是虚妄取意象，由无明而起妄事分别，直为实有。实则非有非无，自性本空，说有则妄，说无亦堕入，亦堕入有中，因无对有而说。如是解答，则知苦无一切批破相，哪有空中尚能浅空，一切受想行识皆是空相，故苦无逼迫相。那么我们从这个生灭法当中呢，我们已经知道说，哦，这个本来是一种空虚，好，是我因为我起那个妄执，那我就取种种的千灭的不同的那种相状起来，这是由于无明而起这种妄事啊，虚妄的那种意识分别，那我就执着它是真的有。譬如说，我今天才知道哈，我们这个地方是88年成立的哈，是88年成立的，对呀，啊，对啊，
88年才成立嘛，成立华府佛教。先关掉一下。那那种众生哦，有时候啊，这言语的哈、哦，言语之间也会促成意达，然后呢，眼观之间呢、啊，言语也会，眼观之间也会产生意达，意的互相通达，意念的互相通达，来自耳朵呢，身体的感觉都会。那像我们那边哈、啊，那边不是对后来为人老年人啊，都弄一些社团啊，啊，弄一些社团啊，那个六七十岁，刚开始都是六七十岁的阿嬷哈、哦，去那边跳舞啊，噔噔噔啊，噔噔噔，跳那个土风舞，跳到最后麻烦来了，你好多队哈、哦，好多队，那个都是已经六七十岁做阿公了，居然外遇啊，哦、外遇哈、啊，弄到最后不好了，就离婚了、啊，离婚就在跳土风舞，那个在选择来结婚，你如果说是。是啊，一个死太太，一个死老公的，那你去结婚，我们都没有意义啊。跳土风的噔噔噔的，就是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他都能够跳出结婚出来。你看，所以啊，有时候我看佛陀的教诫，我还是老实一点，因为我没有那个功夫啊，最好就是刚刚好，适可而止就好。我们还是讲正法啊，讲法，法能增长智慧啊，那些只是开玩笑，这世间相啊，就是流转。好，然知一切生灭之法，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生灭之法，啊，都是虚妄取意相。你看刚开始他们不去跳舞的时候，就是一种空性，对不对？等他们呢开始去跳舞的时候，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愉快嘛，轻松嘛，就虚妄当中本来是空虚的，本来是没事的，那妄想当中就取意相，就取分别，哦，跳来。都是几个老阿公老阿嬷，有什么好看？还不是都是脸皱皱的。我们看起来都是脸皱皱，人家看起来就是有味道。你看，啊，就取意象，啊，取什么意象？取我跟这个比较契合，跟那个比较投合。还只是早上的半个小时呢，那如果一整天都在一起，不可想象，人类。对，由无明而起妄事分别，你看无明就来了。然后就起虚妄的那种意识呢，就种种的分别，执为实有。为什么呢？就执着为实在有啊！我对这个人实在有感情了，我对那个人实在有感情。那个棺材都已经走进去三分之二了，还要什么感情啊？你看，你说这人呢，真是很难说啊。我觉得有时候人应该互体互谅，既然是有那个心结婚。好，我通常很乐意看到人家一整退，就像那个林波波林妈妈，我真的很尊重他们，我愿意称赞他们，来自于我称他们奶奶爷爷，我觉得没有什么，对我来说他们是长者，他们是值得尊敬的长者，能像这样多好。现在你很难得看到你，很难得看到这样子老了哈，还这样子一起出门啊，还这样互相的，这很好。我觉得他们是使学习的榜样啊，除非说你们两方面都是愿意修行的，那我们就没话说啊。整个人家都是商量好的，现在不是，现在年轻人是动不动就，哎，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哈、啊。我觉得是笑话，你们听起来不知道是怎么样。有一对夫妻啊，闹到法官那边去要离婚，啊，就是说到最后就是反正一定要离婚。那法官最后终于忍不住就问了。你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要离婚？好，那个太太就说，她每次早上起来啊，刷牙洗那也挤那个牙膏啊，都从中间挤，我就告诉她要从屁股后面挤。然后呢，那个先生就很委屈，哎，我的习惯就是从中间挤，挤到没有我就会从后面挤嘛，你干嘛一定要压迫我？两个人就为了挤牙膏而要离婚，你看人不神经病啊？好，那后来呢？那法官实在是为了这个牙膏的事情要离婚，法官实在是不能判决，没什么其他的过失，其他都没有，就是为了早上挤牙膏。后来法官就跟他讲说，那么很容易吗？为什么你们不忍一人买一条牙膏，个人过个人的牙膏生活呢？你干嘛一定要互相迁就呢？我后来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跟人家同用牙膏，我自己买一条，我爱怎么挤就怎么挤。好，当然呢，那对夫妻的姻缘也因为那个法官的善于劝解而没有离婚，后来没有离婚。他们两个就是很好，其他各方面就好，就是挤牙膏这个意见不合就要离婚。人真是不可思议，那你干嘛结婚？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就知道挤牙膏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告诉你， 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一个就从中间挤，一个就从后面挤，常常吵架。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我就从中间挤一挤，有时候就从后面挤一挤。所以我自己用一条，后来我告诉你，一人用一条，就别说什么。很有意思哈、哦，不可思议，这么执着啊，这么执着都可以。你看，如果真的离婚的话，会产生怨吗？会，绝对产生怨恨。那种怨就是气还是轮回的种子，何必呢？啊，讲到这个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人生真的很好笑。像这样子执为实有之后呢，实则非有非无。实在你真正拿起来就说，我们这个生命，你说实在有吗？像我们那个菩萨，你说你生命实在有吗？实在有，你就不会老了。好，那你说他没有非无，你说他没有，哎。又活到现在了，又养了几个孩子。所以说呢，自性本空，说有则妄，说无一堕入有中。你说他没有，事实上这个没有也是执着的一种有。因为没有呢，无是对有而说，如是解答，如是的了解通达呢，则知苦无一切逼迫相。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啊，苦根本也没有所谓的逼迫相啊，是我自招感的，哪有空中尚能浅空，没有在虚空当中还有一个空可以驱赶的，没有吧？一切受想行识皆是空相，这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所想的、好行为乃至我们的意识皆是空相，故苦无逼迫相。像这种情况之下呢，苦就不会有逼迫相，那么急就不会有和合相啊。就像我那天也讲过啊，讲过开玩笑，我对我自己开玩笑没有？上厕所啊，然后呢？人家脏水就扑到袜子吗？然后那时候就哎呀，弄到袜子跟裤子怎么办？就换下来吧，赶快去换下来，上佛堂了。那一下又打妄想，哎呀，泼在虚空当中，我的身体都是虚空，哪泼在哪里啊？哪一是我啊？不换了。结果呢，临去到佛堂面前，哎，转个身去疗房换一换再说。这就是执着。我是说我自己，而不是说别人哈、啊，这是执着。不过呢，这种执着啊，也恭敬心嘛。因为我先种下一个种子，什么种子呢？以前我师兄告诉我，那个智慧啊，从恭敬中当求哈、啊，从恭敬中求。我想啊，我这样子的话，我就是恭敬，恭敬中就会有智慧。好，那我们就知道即无和合相，乃至于五音，所谓的五音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和合。好，那么方成苦聚，色、受、想、行、识的和合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和合而有那个苦的汇聚。但是五音既然是空的，那么因既然空，果也就空，所以哪有因与果和合之理？好，空自是一味。不虚空上更天空，此意是非空，故即无和合之相，道是不二相，无能自知即因，无所对治之苦果。空上无一，云何有二？法本不生，今则不灭，不生不灭，故名无生是地。那么讲到这里说，空啊，本来就是一个味道，没有所谓的两个味道。好，就像说我把空跟我分开的话，那就是两个味道。可是我毕竟也是空啊，所以不需要空上更添一个空。此亦是非空，这样子的话还是非空啊。为什么？因为还有我这个实体存在吗？那因为这样子明了的时候呢，虽然说有我，可是非有我，这样你们比较能明白了吧？那天讲到这个有我法非法的时候，一塌糊涂。好，那我讲说，像我这个色身都是将来都是空的，乃至未成就我这个色身之前也是空的，那我就不用在空上更添一个空。好，这个是虽然是说是一种啊这个解析空的方式啊，分解分析空的方式，但是事实上你如果这样子观察久了，就正入圆达的空，圆相的空，当下哦我不必空上更添空。好，此亦是非空，故因为这样子非空的关系呢，苦 这个极呢就不会有和合之相，看起来是有，但是它也是虚妄之相，道是不二相，道只有一位，什么位？只有解脱一位，大家明白吗？这个道就是解年去福了，就是解脱，只有这一位而已，没有其他的位，好，也没有其他的相貌，道就是要你们解脱。那你们听到现在已经听了几天了，半个月有了，有没有能运用到生活上一点点？你们不要我来就能运用上来，我一回去就运用不上了，那还是不行啊。好，我能治自己因，没有对治的己的因了，也无所对治之苦果，空上无一。这个空啊，你说它有一个一呢，都还是过失跟妄想，空上无一，云何有二？法本不生呢，法本来不生，今则不灭，不生不灭，故名无生四谛，听明白吗？哇，其实我很喜欢讲这个嘞，我觉得这个味道哦，就是什么味道你们知道吗？听不懂，然后看不透，摸不了，这种味道才有意思。所以最有味道的是什么呢？听不懂。真正有味道是因为他听不懂，这样。你知道以前哦，以前我在一贯道跟那个基督教，在一贯道跟基督教的时候，那时候都听他们在讲那善事啊，或是什么讲，那我也去做善事。事实上我会去放生，就是因为我去做善事嘛。那时候在一贯道，后来呢，就一贯道的教理好像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什么降啊，那什么伏击嘛，你伏击我又看不到，觉得很没意思。后来就跑去基督教里面跟人家做礼拜啊，唱诗歌啊，这一个气氛还蛮好的哈，那种气氛。那后来一想一想，他一天到晚叫我信主，还那主，那我又是谁？我那时候会想，那我是谁啊？我信主，我是谁？好，结果有一天呢，那也是我因缘福报到来。那但是在那之前，我就会念阿弥陀佛，不因为我入一贯道或是入基督教而改变我念阿弥陀佛。那有一次呢，我就拿到那个心经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哇，这什么文章啊，怎么这么深呢、啊、从来没有一篇文章，那我真的那个文言文哈，通常以前我在看文言文也不会看不懂，文言文我看得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五蕴皆空，这什么看不懂。哎呀，就是因为看不懂才有味道，就这样子一头栽入心经里面。在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就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因为心经实在是太深了。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两个字，心经，心的经历过程，对不对？全部都是心经。你走，等一下你走路出去也是心经，你开车也是心经，你在晚上睡觉，你在做梦，全部吃饭都是心经，就是都是法，就是你心的经历过程嘛。啊，为什么是心经呢？开车，哎，我记得这样子开啊，我记得应该在哪里加油啊，那吃饭的时候，哎，我记得哪个比较好吃啊，这不是心记得吗？起那个意识作用，有没有？因为看到回来全部都是心经，所以一生啊都是什么？都是心的经历过程，叫心经。所以那时候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好去碰到这个看不懂。所以你们现在看不懂没关系，因为将来呢就会有不可思议的这法位。再讲一段好不好？再讲一段就好了哈。我看一下，哎，无声无作，哎呀不得了，这段很长，明天再讲。因为这一段要到无作四谛，要到这边来，差不多要15分钟。你们要听还是要听到这里？虽然法本不生，然而一切万物如如，因业力因缘所牵，故众生有无量相，分别较计，苦亦有无量相。一法界的众生中，苦即然有无量相，十法界的众生苦相就更无量了。不过这已经是属于菩萨的慈悲所摄，凡夫二圣但观眼前，即自利已不暇，所以无法了解此无量四谛的真义。 由于众生有无量心相，故苦亦有无量的意对，由此由于所受之苦无量，地狱自然也就无量。那么我们讲到这里说啊，法本不生，本来法没有生，但是呢一切万物如如。就譬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当你们还没有到美国来之前，美国是不是他这些人一样在这里生活，这些动物一样在这里成长，对不对？这个叫一切万物如如，因业力因缘所牵。好，因为业力因缘所牵，好，你们现在换到这里来生活，等于你们在这里重新出生一样。好，只是借着这个躯体，可是呢在这里都是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开始生活。好，故众生有无量相，因为我们这样子业力因缘所牵呢，众生就有无量相，乃至国家有无量相。好，分别教计，我们就这样子分别呢去教计划。好，那么这教计就是详细的计划啦、教稿啦等等的情况，那苦就有无量相。为什么苦会有无量相呢？啊，譬如说你们刚来这里的人，虽然是从这里新出生生活，可是你会怀念以前台湾的种种，尤其是在这里碰到苦的时候，更怀念台湾的亲人。在这里已经很苦了，你更加用另外一种辛苦去怀念台湾的亲人，又回想啊，我同学在那里怎么样哦，我在这里怎么样，好，种种呢分别较计，苦就有无量相。那么一法界的众生中啊，苦既然有无量相，十法界的众生苦相就更无量了。所谓的一法界呢，啊，佛陀讲我们众生有十法界，哪十法界呢？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那么再来就是讲到啊声闻法界，啊声闻法界就有啊这个罗汉跟辟支佛，然后再来就是菩萨跟佛的法界，总共十法界。所以说一法界讲的是我们人这里的一法界。那个菩萨怎么了？那么讲我们这里一法界当中的众生呢，啊，苦既然已经有无量相，那么我们十法界的众生呢，当然苦相就更无量。就是我们人法界的众生呢，那种苦已经有无量相，那么畜生道的法界就有它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苦的无量相，当然恶鬼畜生亦复如是。不过这已经是属于菩萨慈悲所摄。好，凡夫二圣呢，就是我们这种凡夫跟二圣人，但观眼前，我们刚观察眼前自己已经自立不暇，所以无法了解无量四谛的真义。那么由于众生有无量心相啊，所有的众生都有无量的心相，所以苦也有无量的意念的相酬对。由于所受之苦无量，地狱自然也就无量。所谓的地狱呢，就是深陷其处而不得出离。深陷其处，事实上你们现在就深陷在这里了，或者心陷在那里，就是属于想地狱，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讲到这。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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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今天你们也兼学了一些，原来呀，我一直是以为说哈，对呀，为什么哪里去拿那么多蛋白质啊，这个钙质啊，就是用这种工厂制造的，现在都是这样，哦，所以细菌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那我们还是吃细菌哈。啊，建树堂是酵母菌，这我是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是用这种方法。
桂金也是细菌做，看来连酱油什么的都是细菌了。我看，靠，我看你那你们吃下去东西全部都是细菌呢。那可以的吧？现在既然吃的东西都是细菌，干脆都给它弄成药丸，每一餐分几个药丸吃一次营养就够了，不用再去执着那种所谓的口感啊，那种感觉。好像那些口感里面的毒素还多一点哈，那种萃取的好像还少一点，所以他有一个人好像他说他要活到1000岁，这样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了哈，有可能哈，不是没有可能的。好，我们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就是说然法本不生。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用这个来讲就很容易了。然而一切万物如如因业力因缘所牵，故众生有无量相，分别较计苦亦有无量相。依法界的众生中，苦既然有无量相，十法界的众生苦相就更无量了。好，如果说利用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细菌来说这个法，那你们看，法本不生，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所以呢它随便的一点，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当中的随便的哪一点都是从这样因缘汇合而来，那原先的那一点也是一种化生的作用咯。先关掉一下。哎呀真好啊，好让我讲不下去了。太棒了。好，那我们讲说呢，法本不生，这个法呢，本来它不生，就讲到这个呢，就讲到我们的龙库国师啊，你们听过龙库国师吗？在福建有一个龙库国师，他怎么样呢？他是刚开始他是修苦恨，后来呢，他自己成就证悟之后呢，他就在福建的一个寺庙当中，在庙口入口的地方，他每天都给他要一文钱而已。因为那一文钱够他吃饱饭就够了，他不再多要。那么有一天呢，就是好像是明代的时候啊，那个皇帝的母亲去世了，那要求呢，这皇帝的母亲托梦给他的那个皇帝儿子，说希望呢请那个圣僧来帮他抄鉴。好，那么那个圣僧啊，他们也不知道谁是圣僧，那么他就问他的母亲，在梦中问他母亲往哪一方向找，结果就找到了福建这个方向。那么这皇帝当然就下那个批文下来，然后就到一个寺庙里面到寺庙里面呢，那就请很多的高僧大德，所谓的高僧大德，那他们就挑了行李呢，就准备要进京城去帮这个老太后啊抄鉴。那结果呢，就经过这个禅师的面前呢，他说你们要去哪里啊？他说我们要进京城去帮那个皇太后呢抄鉴。他说我跟你们去好不好？说你这一个邋遢和尚你去干什么？他说没关系，你们让我跟，我都帮你们挑行李拿行李，你们让我跟好了。好，那么这些人就想说有人拿行李也好吗，就是好好好让你跟。结果呢去到皇宫的门口的时候呢，所有的出家人都走进去了，就是这个邋遢和尚呢，他不进去。那皇帝就叫说你为什么不进来啊？他说地下有佛，不能进去。说哪有什么佛啊，这里就是平地啊，你就进来吧。他说有佛啊，不能进去。就在那边推了半天的时候呢，这个龙窟国师呢，他就颠倒的，他用头啊就抵着用手爬进去。那皇帝一看呢，就奇怪，为什么你用手爬进来呢？就在他颠倒的走进去那个地方往下挖，挖了大概有3尺深的时候，去挖到一部金刚经。那金刚经呢，我们讲金刚不坏，就是佛性不坏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皇帝就心里就想看起来这里面只有这一个是圣僧了，他心里就这样打妄想。可是呢你看这些人，这个人最邋遢了，也不像是圣僧的样子。好，后来呢，那么他们呢就做大法会嘛，送金刚经。你送完金刚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是那个皇太后啊，这夜半的时候呢，就托梦给那个皇帝说承蒙呢圣僧了来送一卷金刚经，我因为借这个金刚经而得解脱。那么那个皇帝心里一想 我请那么多和尚来，怎么才送一卷金刚经呢？好，那后来呢，他们都不知道啊，结果就请这个圣僧呢去帮那个皇太后啊，就是帮他举火。所谓的举火，就是他那个棺木本来放在那个台堆上，要帮他火化嘛。一上去的时候呢，这皇帝就请这个一卷金刚经的这个龙贵国师呢，就去帮他送，就去帮他举火。那这个龙贵国师呢，一上去的时候就，我本不来，你偏要来。他说，我本不来，你偏要来，法本不生，何有去来？法本来不生不灭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去去来来？因为你执着你这个行的关系，所以你要我来。好，他的意思是这样，一举我下去就烧了，烧了他就下来了，下来了。这个皇帝呢就想，哎，就这样子这么简单就超度了，就这样能超度我妈妈吗？他就觉得很怀疑。所以他在怀疑的时候呢，这种就昏昏睡，昏昏睡的当中呢，他又梦见他母亲呢来跟他拜谢。好，说圣僧出师呢，我因为借他一首偈颂而得离苦。好，那么因为这样子之后呢，好，大家都知道哦，这个龙库国师就不是普通人了，就是一个圣僧了。那么那皇帝就很高兴，就带着他们就游那个皇宫啊。好，游皇宫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塔，那个塔非常的庄严。那么那个龙库国师就一直看。好，那皇帝说，哎呀，大师你喜欢吗？他说喜欢喜欢呢，只是你舍不得。他说我舍得我舍得，那等你回去的时候，我就叫人拆下来，全部原封不动的就送到你寺庙去盖。说不用了，你既然舍得，那就我就拿来吧。就给他手一插呢，就变到手上来，就放到他口袋里了。你放到他口袋里呢，那他就又看到皇帝那条裤子，那条裤子是九条龙啊，他那个黄色的哈，上面有绣九条龙，九条龙就是很多的很多的颜色。很庄严的，再看得喜欢了，那皇帝就说：“那你要喜欢吗？”说：“喜欢啊，我喜欢你那条裤子。”那皇帝说：“我等一下脱给你。”说：“不要，我现在就要穿。”好，那皇帝呢？因为以前的衣服就是很长嘛，他敬重这个是圣僧，就当下就脱给他，他就穿着那条裤子，然后就拖着那个塔就离开了，就当下就升空就离开。所以呢，现在呢，根据传说了哈，根据传说就是。现在在那个杭州啊，杭州的灵隐寺有一个飞来峰，